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想象一下，门徒们在逾越节那个星期五实际的经历，那真是黑色星期五。事实上，那些耶稣的朋友心中完全困惑，神的儿子怎可能屈从于敌人残酷的刑罚？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复活节信息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马太福音第28章，帮助我们全面掌握复活节神迹。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黎明时分他复活了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这里记载，一般妇女带着香膏来到坟墓，因为几天之后的尸体就会发出恶臭，香膏可以镇住恶臭。这位妇女预期只会看见尸体。在28章的第一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他们所预期的是看见那个大石头，并且呢将香料涂在尸体身上，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习俗。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说，忽然记着，那是一个大清早，黎明时分，天还是黑的可怕呢。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你认为那个妇女有什么那样的感受呢？我们来看第五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请你们想象一下，自己就是那个妇女，在大清早站在那里，满手是香料，突然有地震，大石头给滚到一边，坟墓里面什么也没有，还冒出声音说，放松吧，不要害怕。我总觉得一开头讲这样的话实在是很有趣我真想要回答那个天使说，真的吗？真的啊，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现在请你们在此要小心天使补充说了，他不在这里，这很明显的，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这个不明显， 这位妇人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四周都是迷雾。我们会说，哎呀，这个妇女她根本没有听进去嘛，没有声响，她只听到了天使说她不在这里。那么这个妇女她做了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翻到另外一卷福音书，在约翰福音，我们来寻找答案。我们得赶快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不要让这位妇人久等了哈。二十章的第二节，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也就是使徒约翰。他与西门彼得是好朋友，耶稣最亲密的三个门徒，那就是彼得、雅各还有约翰。经文记载的就是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妇人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看他对门徒说了什么哈。他从迷雾当中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啊，等一等，等一等哈，大家仔细的看一看，天使是不是真的这么说呢？天使只是说，他不在那里，已经复活了。但是这个妇人跑去找彼得和约翰，却是说，有人盗墓啊。那个人是指的谁呢？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当时彼得和约翰听见这些话之后，便开始一场赛跑。我们都知道哈，这件事情对约翰很重要的，他比彼得快一步跑到坟墓那边。你看，请你们自己来看看哈。第三节说，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不要忽略这一点啊，他到了那里比彼得还快一步。第五节说，低头往里看，就见啊，看见了见，希腊原文纯粹就指一瞥啊，只是轻轻的一瞥，看一眼。现在看第六节哈，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什么？这什么意思呢？彼得看见了什么呢？他是站在那里查看的。好，我们看经文啊，二十章第八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哈哈，也进去看见就信了。两个词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一瞥而已，不是简单的看一下，而是研究和分析。他给打动了，他明白了。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这是太美的经文了，哇，我喜欢这段经文哈。约翰到了坟墓，他走了进去，看见里面的情况，终于明白过来了。我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呢？烟消云散了。他记得耶稣，他完全成就了他自己所说的话。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哈。第九节，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但至少他们看到足够的证据让他们明白这一切，没有人取去尸体，是耶稣自己离去的。有意思的就是之后几天耶稣显现了。我喜欢布赫纳他的描述，使徒约翰被主日复活之后耶稣平淡的显现所震惊，没有天使在高天唱歌，没有君王在坛上献祭，耶稣只是在最普通的环境底下显现，在私人晚餐当中，在两个人走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在一个在园中哭泣的妇女旁，在湖上工作的一般渔夫旁边，约翰就在那里。我喜欢耶稣，他以十分简单的方式来显明他自己。例如说，这个傍晚，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九节，你看哈，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门徒们为什么紧锁大门，而且躲在屋子里面呢？告诉大家，因为门徒们他们是心中害怕。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大门牢牢地锁着，还记得我告诉大家的话吗？门即使上锁，荣耀的身体也能够穿过的。耶稣就在那里。那天耶稣他早上复活，同一个晚上他现身了。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喜欢他的说话哈，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大家是不是明白一件事呢？耶稣是世界上唯一被钉死却可以活着说这个故事的受害者，因此钉痕还留在那里，他的手、他的肋旁和他的脚都留着钉痕的，这是绝对的明证的，他就是独一的真神。他没有对他们说什么大道理，只是简单的说：“看，我在此，我就是被钉上十字架的独一真神。”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们来看看第二十四节哈，二十四节，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所以那个时候只有十个门徒哈，多马他并不在场。我们来看多马后来的反应哈，其他门徒就对他说了，二十五节，那些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他从死地回来了，我们看见他的钉痕，他就是耶稣啊。”多马就好像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这样的回应，多马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我要看到这些才相信。”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就好像那个拿着香料到坟墓前的妇女，心中期望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却震惊不已。妇女她第一次听到这一类的信息，但是也第一次理出头绪啊。另外有一些人可能像那些忘记了耶稣说过的话的门徒，或者你从来不知道他曾经这么说过。或许有人就好像多马一样的反应：“我只要有证据，我不是说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我不是这样子的。”经文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看看之后的四个字啊，过了八日，过了八日。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句说话吗？因为耶稣不会冲到多马的面前对他说：“多马，多马，请你相信我。”主耶稣直到后来才出现，他给多马空间去思考啊。听众朋友们大可以在听完这个信息之后心里面仍然有怀疑，还是不信，但是我们欢迎这样的多马型的听众，我们欢迎你再回来收听。因着神的恩典，你还有时间的，可能只是八天，我不知道会有多长哈。但是耶稣他不会让你遇上车祸，除非你在停车场就撞了车哈。停车场是一个很容易撞车的地方。但这个信息不会让多马相信，要看见钉痕才肯相信。看见钉痕，有人就是好像多马这类型的人。我们来看一看哈，二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同一个信息哦，愿你们平安。耶稣之后呢，就走向多马了，说，我为你羞耻吗？不是的，耶稣他没有这么做，我们是会这么说的哈。但是耶稣他的说话不带着任何羞辱的意味。二十七节，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我不认为多马真的伸手去摸了，因为当一颗心被软化的时候，就根本不必用伸手去摸啊。我们看看第二十八节，多马说话了哈，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同样令人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一班门徒曾经担惊受怕的躲在森锁的大门之后，却成了第一世纪的布道家。他们一段日子之后涌入到耶路撒冷的街道，在讲论复活的基督，有的被拘捕，有的遭受鞭打，甚至犹太人官长警告他们不要再传道了。但是他们没有改变，仍然继续传道，不接受警告，仍然勇往直前。他们将信息带遍了以色列，真的走遍了整个已知的世界，让世人知道有一位救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到世界各地去宣讲信息，事实上是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因此而殉道了。到底是什么因素使这一班胆战心惊的门徒愿意成为布道家，甚至是殉道者呢？那就是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站在他们的面前，一切的迷雾驱散了，耶稣亲自来拯救他们。你们知道吗？我还忽略了另外一些人，因为这些人属于下一节经文提到的经文，就好像是八福二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就是其中一个，我相信你们大部分也是。你们从来没有见过主，他从来没有走进你的房间给你看他的伤痕，但是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会因为他是主，是我的神而为他殉道的。我不用亲眼看见他，这就是信心。我不用亲眼看见就相信，耶稣他说你会有特别的福气。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故事当中是属于哪一类人呢？你可能像那个到坟墓的妇人，或者是像那个最先跑到坟墓的门徒，尝试理解他们所见到的。你可能是那些担惊受怕，不愿意公开宣讲自己信仰的人，甚至可能好像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你心里面可能像故事里面的多马那样的怀疑，我会告诉你，你可以继续怀疑下去。我不知道你需要多久才会得着永远的生命，但是你可以先为此挣扎，继续的怀疑，喜欢怀疑多久就多久。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如果马上开始研究证据，就会改变过来。你会开始研究证据吗？圣经里面有四卷福音书，这是世界上唯一的著作，呈现当时的情景，最接近当时的情况。这四卷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你要明白圣经，亲自的去研读，特别是这四卷书后半的部分，让神的话语亲自向你说话。我这么说的原因，就是要给你们述说以下真实的见证。这个人名字叫做法兰克·莫里森，他是一位英国的记者，不相信主耶稣，他对于福音的信息是存有怀疑的，他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生了，他公开的反驳耶稣的复活，还想要证明这不过是迷信，他于是就开始寻找证据。但是越是深入的研究，就豁然开朗，也越加知道他自己走错了方向。他一开始先寻找证据来否定耶稣复活的事情，但最后呢，180度的转变过来。他之后写了一本非常出色的书，名字叫做《牧师玄迷》。 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怀疑者的话，他的人生完全的改变了。他说，其实这本书就是一个公开承认信仰的书，我内心原本计划写一本书，但环境的强大力量迫使自己要写截然不同的书，因为我在某种思想形式上面莫里森他这么写道，改变了，不是突然的改变，不是一刻的洞见，而是缓慢的进程，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因为证据的事实牢不可破。这位作家一天发现自己不仅仅无法写出原本认为可以写的书，即使他能够，他也写不下去了。这个人他研究证据说，我唯一能够写的是一本就是为复活辩护的书。因此，不论你个人现在的状况如何，都要像他一样，最后相信神吧。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要请你闭上你的眼睛，我看不穿各位听众朋友的心，或者想象你们的感受，但是我相信，任何人如果不相信主，就会没有平安的。可能偶尔会有欢笑、喜悦、欢笑、愉悦，或者是快慰，但是呢，在你的内心深处却不然的。当你夜晚入睡，就会有点略略的失落，你会明白你自己和创造你的独一真神没有交通，你内心不会有平安，其实是没有办法找到平安的。我要告诉你，你想要寻找平安却是徒然的，除非你在基督里找到安息和平安。你四周的人身处不同的环境，他们都知道迷雾是怎么样的，但有一天迷雾是会驱散的，他们的生命归向独一的真神，这位神会宽恕他们，赐给他们时常渴求的平安。你真的可以拥有这份平安，也可以明白罪得赦免的喜悦，羞耻给抹去了，良心得到洁净，不再怀疑永恒的事情，即使你今晚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你都会与神在一起。人一离开肉身，就是与神面对面，不要延迟，你现在就要信靠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你在寻找人的灵魂，审查人心。我们的人生受过验证，但是另外一些人没有办法找到平安，除非他们来到十字架的前面，步入基督的亮光，接受耶稣基督。天父啊，感谢你赐给这一刻的耐心，我恳求你带领那些信靠你的人，灵命需要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要等到见主面前才会完结的。求你以平安取代痛苦，以安全取代恐惧，以平静取代担心和焦虑，这样的平安就完全证明了耶稣是主，他已经复活了。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您正在收听复活节信息这个系列，讲题是黎明时分，他复活了。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生活之光的系列讲题，请继续收听。 收听生活之光，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黎明时分，他复活了，于2015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6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7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